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5月1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成都高中生坠楼身亡，舆论风波，世界最严密的监控系统不能提供真相，人权律师赴美被限制出境，只能留下来建设祖国。
只留下来建设祖国嘛，挣挣点钱再说吧。
专访美中军事战略问题专家梅慧林，谈美中军事博弈。
First is that Xi Jinping has articulated very clearly that he is dissatisfied with the status quo. I think Chinese leadership, and if you believe public opinion polls in China, the Chinese public are no longer happy with the status quo, which is a de facto independent Taiwan. Xi Jinping has changed the standard away from her.
维吾尔孩子不见了，报告称中国采取强制性政策降低维族出生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成都高中生坠楼身亡，舆论风波，世界最严密的监控系统不能提供真相。中国成都一名高中生上周日5月9号坠楼身亡事件在中国引起的舆论风波还在继续。分析人士说，这场风波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关注，跟人们在维权道路上产生的积怨和对无所不在的社会监视系统在关键时候不能提供真相而产生的愤怒有着密切关系。
成都49中16岁的林姓学生5月9日在学校坠楼身亡的事件发生后，他的母亲卢女士和社会各界人士在了解事情真相的过程中是步步艰难，他们看不到完整的监控录像，不知道孩子坠楼的原因，学校为何拖了很长时间才通知家长，又为何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就匆匆把林同学的尸体运到火葬场火化。卢女士在周一发布的微博上就提出了她对案情的疑虑，这条微博得到了广泛的转发，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都49中的主题仅在微博上就获得了15亿次阅读，但是有关当局对这些疑问迟迟不予澄清，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周二晚上，一段在成都49中学校门前拍摄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画面显示人们手持白花不断呼喊着真相真相的口号。美联社周四的报道说，这个事件反映出许多中国人心中的挫折感，他们寻求正义却遭到各级部门的推诿和推责。报道引用一个名叫麦克林的19岁大学生的话说，在美国，乔治·弗洛伊德的死因引起人们怀疑，人们可以上街示威，但中国一个高中生离奇死亡，我们却得不到任何真实的信息。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著名新闻刊物《外交杂志》周三发文说，这名学生的死亡再次给公众提供了发泄他们对无所不在的监视网络的愤怒的机会。公众要求真相的评论在网络上遭到了迅速的删除，一些民族主义者反而把他们污蔑为境外敌对势力抹黑中国。中国社交媒体豆瓣网上出现了不少帖子，把聚集在45中学校门口的抗议者说成是境外势力，甚至直接说他们是香港人或者台湾人。抗议者要求校方提供事发时的录像资料，结果发现录像里面关键的部分竟然缺失了。习近平上台之后，投入巨资在全国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监视程度最为严密的监控网络，可一旦出事需要监控录像的时候，有关方面不是说监控系统失灵，就是说关键录像丢失。近日，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中国的官媒 CCTV 和新华社等才开始行动，对这个事件进行了采访和报道。新华社周三发出报道说，监控录像记录了林同学在5月9日18点16分离开班级教室，在18时39分44秒出现在实验楼5楼走廊尽头，这个过程的录像连续完整。由于死者生前攀爬进入的一块平台是无人活动区域，那里没有安置监控设备，自然就没有录像。关于林同学尸体处置的问题，新华社的报道说，公安机关按照非正常死亡案件处置流程，将小林的遗体运至殡仪馆法医检验室保存，遗体并没有擅自火化。
充分享受加拿大司法制度的公正，孟晚舟获准递交新证据，今年8月再出庭。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将在今年8月初重返加拿大一家法庭，为阻止加拿大政府将他引渡美国做最后三个星期的抗辩。
孟晚舟的律师星期三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对法官说，辩方将在6月7日申请向法庭递交新证据，并与当事人一起出席法庭预定在8月3日开始举行的最后一轮庭审。美国指称孟晚舟曾向香港汇丰银行虚报华为公司与伊朗的关系，导致该银行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2018年12月当孟晚舟途经温哥华时，加拿大政府应美国的要求将他拘捕。孟晚舟辩称他没有在华为的伊朗业务上误导汇丰，并寻求获得汇丰银行的内部文件以推翻美国引渡请求的理由。上个月汇丰银行与孟晚舟的律师表示，双方围绕汇丰披露有关争议达成了协议。在加拿大应美国引渡请求逮捕孟晚舟之后，中国当局随即拘捕了加拿大人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福。北京此举被广泛视为对孟晚舟被逮捕的报复性行为，但北京拒绝这一指责。中国当局指控两位加拿大人收集情报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并在今年3月对他们进行了秘密庭审，但还没有作出判决。拜登今年1月上台后多次通过视频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每次都讨论和谴责了中国对这两名加拿大人的拘押，并保证会努力争取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
人权律师赴美被限制出境，只能留下来建设祖国。曾经代理12港人案的律师卢思卫日前在上海浦东机场准备前往美国时被限制出境，之后他对美国之音说，走不了就留下来建设祖国，寻求法治途径争取合法权益。评论认为，遭受打压的人权律师往往告官无门，律师整体的职业环境日益恶化。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据卢思维本人介绍，5月8日他原计划去到上海，搭乘达美航空班机飞往西雅图，开始汉弗莱项目学者访问计划。但他在上海浦东机场被机场安检人员扣留长达两小时，期间被禁止使用手机，并被限制人身自由。据悉，边检人员给出的理由是他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因此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其出境。卢思威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对他的边控何时结束他不清楚，期间他曾经试图到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签证，遭到当局拦阻。虽然他据理力争，表示当局的这种做法不合法，但是警方警告他说，如果他执意前往，相关部门已有预案，他连成都双流机场都去不了。不过这次卢思威成功抵达上海，并准备登机，表明他摆脱了四川国保的围堵，并获得了赴美签证，只是在出境前最后一刻，成都国保闻讯后立即赶赴上海，对他实施了控制。 卢斯威认为他赴美的目的是正当的，他说，
因为这个项目本来也是一个正常的这种访问学者交流项目，而且很多这种官员都在参加这个项目，所以我觉得很奇怪。是那个汉弗莱吧，汉弗莱就是富布莱特里面的一个汉弗莱项目嘛。美国的这个大使馆的内容这网站上都有的，大使馆使馆的网站上都有。很多官员他们去这种包括环保部去了很多人。
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我们当初的时候有过一个幻想，就是如果要是中共还有一点点理智，通过让访问学者出境，这个人权律师陈卢思卫出境到美国正式的留学访学，这样能表明一个态度啊，缓和了中美之间的这种外交紧张关系。但是事实证明，对于中共任何人性化理智化的考量预判几乎都会失望的。
当记者问到下一步的打算以及是否准备与当局就出境限制问题进行交涉的时候，卢斯威表示，除了可能的行政诉讼之外，他没有任何交涉的筹码。他补充说，现在也没有再尝试其他口岸出境的必要了，因为情况到处都是一样。
就只有留下来建设祖国嘛，挣点钱再说吧。
陈建刚强调，多年以来这样的事情发生太多，中共当局不让某人出境，没有任何手续，对国家机关行政行为的投诉也没有任何人会受理。人权活动人士、异议人士等这样的公民已经丧失了基本人权，完全被中共当局绑架。之前卢斯威接受港台节目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不后悔自己选择的维权事业，你没有办法后悔，命运安排就是这样，只有坦然地接受。卢斯威还说，没有法律执业证书，他未来还能够做法律顾问，只是对自己不能够继续为当事人在法庭上发声感到遗憾。分析人士指出，与以往采取的抓捕行动不同，中共当局现在改换了打压策略，他越来越多地通过行政方式吊销律师执照，要求相关的律所自行解散。但是打压的范围和力度不断加大，促使中国律师职业环境日益恶化和危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新加坡本地日增新冠病例大增，为下个月主办香格里拉对话蒙上阴影。新加坡本地新冠病毒感染者连日来大幅增多，其中许多案例与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出现的感染群有关，这一局势正威胁到新加坡能否顺利主持一场重要的国际会议。
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的主办方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星期四向媒体发出采访邀请和登记信息，继续为下个月四日至五日举行的对话会做准备。不过就在同一天，新加坡卫生部宣布，截至当日中午，新加坡新增了32个新冠病毒感染案例，其中包括24个本土感染案例，这是过去10个多月以来最多的本地日增感染病例。卫生部还说，有17个日增新冠病例与樟宜国际机场感染群有关。迄今为止，这个感染群一共有43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从2002年开始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已发展成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安全论坛。对话会每年都能吸引本地区及世界各地政府高级官员和资深防务专家们的出席，他们大多飞抵樟宜国际机场入境。由于新冠大流行，主办方取消了去年的对话会。美国国防部上星期宣布，防长奥斯汀将实地出席今年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推进美国印太战略》的讲话演讲，同时借出席这次年会的机会重振美国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 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上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在新冠大流行仍未解除的情况下，防长奥斯汀率团前往新加坡出席对话会是否值得冒风险。他回答说，防长本人及身边的官员和工作人员都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而且主办方为健康风险防范做出了充分的安排，美方对相关安排感到放心。中国早年也曾派出国防部长率队出席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但是在中国开始在南中国海大举造岛和军事化行为并成为年度对话会的主要话题之后，北京很少再派高级官员出席对话会，只派出较低级别的军校官员率团出席会议。
美日台议员将举行三边战略对话，提升台湾入世的势头。日本和台湾的消息来源说，日美台三方的议员将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战略对话，讨论应对来自中国的日益增加的压力。
日本共同社星期四5月13号说，举行这次三方会谈的目的是增强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势头，会谈将通过视频进行。从2009年起至2015年，在国民党人马英九担任总统期间，台湾每年得以用中华台北的名义作为观察员出席世界卫生大会。2016年，在民进党人蔡英文当选总统后，北京与台北政治关系恶化，台湾此后一直被排斥在世卫组织的这个决策机构之外。中国认为长期独立自治的民主政治实体台湾是中国领土，因此坚决反对台湾加入任何国际组织。台湾英文新闻报道说，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周四的记者会上向促成这次对话的日本议员谷屋圭司表示感谢。欧江安说，三方目前还在就这个对话进行沟通协调，具体日期还没有最后确定。谷屋圭司是日本国会中一直主张加强日本与台湾关系的知名议员。美国和日本政府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认为国际社会可以从台湾学习到控制新冠病毒疫情的经验。七国集团上周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蔡英文连任后，双方就在策划举行这次对话，但是由于疫情原因而推迟。三方议会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可以达到加强相互之间关系的目的，而又不会公开对中国构成挑战。美日两国与台湾之间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东京在处理涉及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避免得罪他的这个强势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共同社说，熟悉情况的人士表示，日本和美国的议员还将在这一次对话中讨论稳定关键电子零部件的供应问题。台湾是世界最主要的芯片生产基地，人们担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可能会扰乱商品的供应链。预计这次对话还会涉及台湾加入由11个国家组成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自贸协定。共同社说，参加这次对话的日本议员是自民党议员谷屋圭司，日本首相菅义伟的一位特别顾问也将参加。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和美国国会共和党民主两党议员也将应邀参加。
专访美中军事战略问题专家梅惠林谈美中军事博弈。进入2020年，随着中国军方在台湾周围通过军机军舰绕台扰台的事件次数的大幅度提升，以及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同共产党当局以及中共当局控制下的媒体发出越来越多的武力统一台湾的宣传造势，台湾问题成为分量越来越重的国际新闻。中共当局是否在认真计划对台湾动武？美军是否有能力阻止中国军队进攻台湾？美国之音就这些问题采访了美国研究中国军队和安全政策的专家梅惠林。 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年五月第一期封面文章的大标题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副标题是美国和中国必须更加努力避免就台湾前途问题发生战争。该杂志就台湾问题对美中两国以及对世界格局的重要性的扼要表述是，台湾是中国和美国较劲的决斗场，尽管美国没有保卫台湾的条约义务，但中国对台湾的攻击将考验美国的军事力量及其外交和政治意志。假如美国第七舰队届时不能驰援，中国将在一夜之间成为亚洲的主宰力量，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国将知道不能指望美国了，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将崩溃。台湾问题由来已久，错综复杂。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在中国大陆击败当时的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军，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那时以来，国号中华民国的台湾就一直处于自治的状态，从来没有隶属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以来，在美国先前的有条约规定的直接保护和后来的没有条约的间接保护下，台湾一直享有自治至今。然而，随着中国当局宣誓要武力统一台湾并配以武力展示，台湾今天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美国保护台湾的能力和意志也受到密切的关注。如同台湾问题本身一样，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态势也是错综复杂，不但其他国家的公众难以看清楚，而且台湾海峡两岸的公众也看法不一。在《经济学人》杂志发表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的封面文章之前不久，在新型的音频社交媒体 Clubhouse 上多次出现过有关中共政权是否有意攻打台湾的辩论。参加辩论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和来自台湾的人，尽管都属于自由派，但他们对当前台海局势的判断却截然不同。绝大多数中国大陆人认为，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当局变本加厉实行独裁专制，大有可能动手攻打台湾，即使是由美国干预阻止。但绝大多数台湾人则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反复发出信号，表示反对北京武力改变台湾海峡两岸现状，北京清楚知道美军军力强大和美国的反对态度，因此不敢对台湾动手。与此同时，面对中共政权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海域咄咄逼人的军事姿态，美国究竟应当如何应对，以及美国是否有能力阻止北京侵略的问题，也成为美国政界、外交界、军界的热烈辩论和争论的话题。这种辩论所涉及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包括美中军力的对比现在如何，假如发生军事冲突，美中两国各自愿意承受的代价是多少，双方各自的胜算有多少。在过去的30年里，北京多次对台湾进行大规模武力威胁。1995年和1996年，中共政权数次进行军事演习，向台湾近海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当时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外海，以抗衡和遏制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然而，各方的军事问题专家和评论家现在普遍认为，自那时以来，中国军队及中共的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20多年的军力提升和现代化，美军对中国军队已经不再拥有当年的那种绝对优势。中国的军力已经可以迫使美军不得不顾忌跟中国军队对抗或交战的成本是否可以承受的问题。在另外一方面，经过大力现代化和扩充之后，中国军队战斗力究竟有多强，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军队最近一次对外大规模作战是1979年与越南发生的边界战争，中国军队与规模小得多的越南军队交战，伤亡惨重。美国军方有现役和退役研究者指出， 兼任中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及中国军队统帅的习近平及其军委都清楚地知道，中国军队有了先进武器，但训练不良，管理不善，不能达到中共指派的战略目标。然而，那些新武器可以让北京炫耀其意图展示的军事力量强大的形象，同时掩盖其军事改革裹足不前的缺陷。实际上，中国军队内部文件先前也承认它有两个不适应的问题，即军队现代化水平不适应在信息化条件下赢得局部战争的要求，军事能力不适应执行历史使命的要求，以及五个不会的问题，即一些军官不会判断局势，不会理解上级意图，不会做出作战决定，不会调遣部队，不会应对意外情况。但中国当局将中国军队的两个不适应和五个不会的问题对外秘而不宣。美中军力对比究竟应当如何看？中国军力是否已经强大到可以所向披靡、无可阻挡，包括不能被美军阻挡的地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是否在认真计划攻打台湾，并给美军和美国的威信带来严重的考验？美国现在应当如何筹划对策或预案，以应对中国军队攻打台湾？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史伯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军队和安全政策的研究员梅慧林 Oriana Scala Mastro 在过去的几年里，通过公开授课、参加研讨会、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提供证词等方式，就这些敏感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军队和安全政策的美国学者，梅慧林如何评价他的中国同行？他是否认为研究美军和美国安全政策的中国研究人员信息灵通，拥有足够的自由和资源来进行他们的研究，可以对中国和美国的军事能力和战略提出中肯的批评和评价？梅慧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
judge them unfairly. I think part of the challenge they do face is potentially a lack of resources, but more so it's just the culture of research in China is not particularly conducive to critical thinking.
梅慧林说，
我想很难判断另一方的人和事，我不想对他们做出不公平的判断。我想他们面临的挑战部分可能是因缺乏资源，但是更明显的是中国的研究文化问题，那种文化不是特别有利于咨询中国的政策是否是正确的政策。这不仅是我的许多中国同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战略规划人员和政府官员的问题。
除了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研究员职位之外，梅慧林还是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员，并在美国空军预备役中服役，担任亚太司令部战略规划员。他在授课、参加研讨会和提供证词时都声明，他发表的只是他的个人看法，不代表他现在或过去所属的机构的观点。梅慧林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在追踪观察和研究中国军事问题和美军应当如何应对中国军队的时候，他常常将中国和美国的政治问题也纳入他的思考。就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现在是否计划攻打台湾问题而言，梅慧林认为中国当局现在显然是出于政治考虑在认真计划对台动武。梅慧林说，
is that Xi Jinping has articulated very clearly that he is dissatisfied with the status quo. I think Chinese leadership, and if you believe public opinion polls in China, the Chinese public are no longer happy with the status quo, which is a de facto independent Taiwan. Xi Jinping has changed the standard away from...
梅慧林说，
首先是习近平明确地宣示他对现状不满。我认为中国的领导阶层以及中国的公众，假如你相信中国的民意测验的话， 对于台湾的现状，也就是台湾事实上的独立，不再满意。习近平改变了立场，由原先的阻止独立变成了推进统一。在这种大形势下，我们也看到中国军方从20年前就计划打造入侵台湾的能力，现在这种计划已经完成。
梅惠林表示，他先前也认为习近平跟以往的中共领导人一样，声言要收复台湾，完成中共政权所谓的祖国统一大业，只是说说而已。但自从习近平给自己拿到终身制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习近平声言所谓的祖国统一不能拖延到下一代，即意味着他本人要完成统一祖国的历史使命的说法，就不能不认真看待了。现在的具体现实问题是，中国军队是否足够强大，是否有能力攻占台湾，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中共攻占台湾。对这些问题，梅惠林先前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以及在研讨会上发言时做出了不同的微妙的回答。梅惠林一方面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军备扩充，中共已经有了足够的军力，足以在台海战事中占据上风，即使美国干预。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未知数，使习近平或中国军队不得不有所顾忌。梅惠林所说的这些未知数包括，习近平尽管看似已经有了终身制的大权，大权独揽，已经没有人能对他提出挑战，但他却不断强调，越来越强调各级官员要对他忠诚。为什么？这有什么必要？这是不解之谜。此外，中国军队多年来没有实战考验和经验，实战能力不能确定，为腐败和任人唯亲问题长期困扰的中国军队，在发生战争时是否能听从命令也成问题。梅惠林说，中国军队内部文件也显示出这方面的担忧，但美国军队则不存在这方面的担忧。先前在接受来自威斯康辛州的美国国会议员麦克加拉格通过自媒体进行的采访，回答中国军队能否打仗这一问题的时候，梅惠林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我想这是唯一能使习近平谨慎三思的事情。在另外一方面，梅惠林在美国国会举行的有关如何遏制中国侵略台湾的一次听证会上作证时，也明确提出，美国在协助台湾抵御中国侵略的时候，除了制定政策、做出适当军事部署，使中国难以确信可以成功的通过军事手段兼并台湾，拨出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在亚太地区的情报、监视和侦察、基地开发和火力配置之外，美国也应进行更多的美方终止战争行为的研究。终止战争 War Termination 是一个学术术语。2019年3月，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了梅惠林的一本学术专著《对话的代价》，专门讲终止战争的问题。这本书通过四个主要案例，即越南在越战期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以及印度在中印战争期间的外交决策，展示了终止战争所涉及的问题，即战争爆发后有哪些因素影响交战方决定是否与敌方会谈，交战方战时的外交立场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如何从一味打仗转变到也进行和谈。美国之音采访梅惠林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美中军事战略问题专家梅惠林，谈美中军事博弈。
维吾尔孩子不见了，报告称中国采取强制性政策降低维族出生率。澳大利亚一家智库星期三5月12号发表的一份报告称， 中国在新疆地区采取的强制政策导致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生育率急剧下降，这是证明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可能构成种族灭绝的新证据。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表示，从2017年4月开始，中共在新疆开展了一系列打击违法生育的专项治理行动。这一行动导致新疆官方生育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下降。在2017年至2019年的两年间，该地区的出生率下降了近一半。这份报告还提到，出生率降幅最大的地区主要是以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主的社区。新疆少数民族超过 90% 的县镇的出生率平均下跌 56.5%， 远远高于其他县镇。高额罚款、纪律处分和威胁拘留等方式都是当局打击违法生育的手段。新疆的计划生育官员还被告知要对违反政策的孕妇进行早发现和早处理。报告说，中国政府在新疆实行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是为了减少维吾尔和其他民族的人口规模，而且是为了通过人口控制来削弱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还提到，我们的分析建立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可能构成种族灭绝。据美联社报道，报告的作者之一，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鲁瑟说，在联合国开始收集全球生育率统计数据的71年里，出生率如此极端的下降是前所未有的，这甚至超过了叙利亚内战、卢旺达和柬埔寨种族灭绝期间的下降。根据1948年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灭绝种族指的是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公约界定了有关灭绝种族的五种行为：杀害该团体的成员，给该团体的成员造成严重的身体或精神伤害，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强制实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以及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今年1月宣布，中国在新疆针对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群体的行为是种族灭绝。现任国务卿布林肯也认同这样的定性。布林肯领导的国务院在3月底发布的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中明称，新疆发生种族灭绝。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从1982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政策的实施是先汉族后少数民族。新疆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比汉族晚了17年，而且跟内地相比依然是相对宽松的。他还表示，新疆没有制定和实施针对单一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制定出生率目标和指标的问题。就在一天前，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十多个国家代表以及多个国际人权团体在联合国新疆人权网络会议上谴责中国侵犯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人权，并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不受限制地访问新疆，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活动开场的讲话中说，我们将继续站出来发声，直到中国政府停止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直到中国政府尊重所有人的普世人权。
以马木被抓，清真寺被毁，中共对信仰的打压无处不在。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地区维吾尔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人权的侵犯持续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严厉酷刑、强制劳动、强迫堕胎、强奸性侵，维吾尔人在遭受身体折磨的同时也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他们的传统和信仰在被一点点摧毁。
维吾尔人权项目在星期四5月13日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拘留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伊玛目，试图切断人们对宗教知识的代代相传。报告名为《被驱逐的伊斯兰教：中国对维吾尔伊玛目和宗教人物的迫害》，记录了自2014年以来可能被关押在新疆地区集中营或监狱的1046名伊玛目及其他宗教人物。在这1046人中，有428人被监禁。在提供量刑信息的案件中，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占 96%， 被判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占 25%， 罪名往往不明确。此外，还有202名宗教人士被拘押在集中营里。维吾尔人权项目表示，这份数据经证实，数百名宗教人士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因日常的宗教活动和言论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伊玛目们会因教导他人祈祷和拒绝上交古兰经以供焚烧等罪名被判15年或以上有期徒刑，还会因传播信仰和组织人民而被判终身监禁。维吾尔人权项目主任乌迈尔·卡纳特表示，对伊玛目的大规模搜捕暴露了中国政府的意图，彻底摧毁我们的信仰和传统。伊玛目是伊斯兰教派的学者，卡纳特认为，消灭宗教学者就是消灭伊斯兰教的武器。除了伊玛目外，一座座清真寺似乎也成为了中共打击的目标。路透社记者4月下旬访问了新疆西南部和中部7个县的20多座清真寺，发现其中大部分清真寺已经部分或完全被摧毁。当时正值今年为期1个月的穆斯林斋月。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称新疆有20000多座清真寺，但没有关于他们状况的详细数据。一些仍在使用的清真寺设有标牌，上面写着教众必须登记，而该地区以外的公民、外国人和18岁以下的人都禁止进入。来访的记者几乎总是被便衣人员尾随，并被警告不要拍照。报道说，根据过时的图片，在2018年4月之后的2个月内，共有31座尖塔和12座绿色或金色圆顶被拆除。其中一些清真寺的伊斯兰建筑被中式屋顶所取代，包括昌吉市天池路清真寺。根据公开获得的卫星图像，该清真寺的金色圆顶和尖塔于2018年被拆除。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对新疆900个地点进行调查后，于2020年估计，在过去3年里有 1.6 万座清真寺被部分或完全摧毁。中国外交部表示，新疆的清真寺满足了信教群众的需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新疆的清真寺大多数建于上世纪80、90年代，甚至更早。这些清真寺有些已经成为危房，遇到刮风下雨，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宗教活动。他还说，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穆斯林呼吁，按照城乡建设规划，通过新建、迁建、扩建等措施，很好地解决了清真寺危房问题，清真寺建筑更加安全，布局更加合理，也更加清洁，信教群众也非常满意。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阿布都热夫·图穆尼亚子指责了美国以及西方的反华势力四处散播新疆强拆清真寺等荒言谬论。 他还说，当前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也是任何一个尊重事实者都不会否认的。
美国接连遭网络入侵重创，拜登亡羊补牢，颁布网络安全行政令。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5月12号颁布一项行政令，针对美国接连遭到网络攻击制定对策。观察人士们称，这项行政令是美国历届政府为加强网络安全而采取的最具体的行动指南，但只是为防御网络攻击而必须采取全面有效行动的第一步。
这项行政令要求软件行业建立基本的网络安全标准，包括对多种身份验证方式、加密、登入电脑系统和在零信任的环境中运作等多项内容订定行业标准，并规定出售给联邦政府的电脑软件必须符合这项标准。行政令还规定，向联邦政府出售信息技术产品的公司必须及时报告被黑客攻入事件，并迅速与政府分享相关威胁的信息，以便联邦政府能迅速与全国网络用户分享相关信息。此外，行政令还要求联邦政府机构与私营网络行业联合设立网络事件调查委员会，对重大网络攻击事件作出分析，并为强化网络安全提供具体的建议。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在介绍最新网络安全行政令时说，颁布这项行政令首先是为了防止网络入侵事件的发生，其次是美国要准备好对已经发生的网络入侵事件快速做出应对。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先后遭到多起大规模影响深远的网络攻击，包括联邦政府和私营企业广泛使用的太阳风软件和微软公司电子邮件通信平台遭到黑客攻入。最新的网络攻击涉及大型燃料管道运输公司 Colonial Pipeline， 导致通往美国东南部多个州的燃油管道供应中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说，白宫颁布这项行政令是迈出正确的第一步，但国会也必须采取行动，为处理美国的网络安全弱点做出更大的努力。
梦想金州成失乐园，加州居民为何纷纷搬离？近两年来，美国加州面临越来越多的人搬离的情况，从普通居民到如特斯拉、甲骨文等大型企业都已经或宣布将离开加州。高税率、高房价、州内政治和社会治安被认为是推动这股迁移潮的主要原因。实际情况到底如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纪希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在互联网金融公司工作的 Maggie 和家人3年前搬离了生活多年的洛杉矶，在德州休斯敦开始了新生活。起初作为亚裔，他对从民主党自由派的加州搬到保守的共和党的大本营德州有过担忧，但很快他们体会到德州生活的众多优势。最直观的感受是油价，我们离开加州的时候油价在3.9到4.5之间，而德州的油价在2块左右，最多不超过2.5，这对整个家庭的开销有很大的不同。生活上最明显的改变是住房的条件和活动空间的提升。在洛杉矶买一个小公寓的价格，在德州可以买一个较大的 single family house。 其次，德州没有个人收入的州税，我们感到家庭存款有明显的增加。对于有学龄儿童的家庭，加州的教育成本让人倍感压力。洛杉矶一个中等水平的普通幼儿园的学费一个月将近$1,800，而在德州一个设施又大又新的中高档幼儿园加上早午餐却只要$1,000。3年前搬来加州北部在苹果公司工作的刘胜也有同感。
特别是当时我刚来的时候，当时是房价涨得特别快，就每一个月和之前那个月就是价格都不一样，这点冲击还挺大的。就是以我身边的一些 就是说近期毕业的，刚刚才开始就业的话，特别是如果还不是处于像特别热门的这个软件，某些软件方面的，比如说就是 AI 那个 ML machine learning 这方面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说在这边生活压力会比较大。
相反，刘胜说，如果来得比较早，5年前、10年前买了房的，现在的房价已经翻倍或者好几倍了，那在湾区的生活还是很舒适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学教授、比较移民研究中心主任菲茨杰拉德用数据指出，加州仅次于夏威夷，平均的房租位列美国第二高。他认为，即使加州工资水平较高，但租金也显得极其昂贵。
I mean, if you compare the rents in California and Texas, to afford your median two-bedroom apartment, you have to earn $13 an hour more in California than in Texas.
如果把加州和德州的租金进行比较，要负担同样的中等大小的两居室公寓，在加州每小时必须多赚13美元。除了生活成本，刘胜特别指出加州每况日下的治安。在湾区，小的打砸抢很频繁，但由于加州法律规定950元以下不能定罪，这对湾区的居民，尤其是华人，会造成很大的担忧。湾区年轻人一旦有机会，还是很想离开的。尽管公司在湾区的雇员工资相对高些，但加州对高净值的个人所得税率是全美最高的。人才技术外逃，加州梦破灭。除了媒体报道，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离开加州的讨论。成千上万加州居民在脸书、Facebook、油管、YouTube 和其他在线网站上聚集，大肆讨论加州负担不起的住房、高税收和每况愈下的社会治安和偏左的福利政策。一些加州房产经纪人在房屋中位价于去年9月创下71万2千美元的历史新高时，开办了如"逃离加州"和"离开湾区"等网站。去年7月，就业网站 Hired 的一场民意调查显示，如果远程工作继续，多达40%的湾区技术工作者将考虑离开。而众多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如 Dropbox、推特、脸书等等，已经承诺为大多数员工提供永久性的远程工作的选择。去年秋季，南加州一度成为全国的疫情中心，加上每年难以控制的森林大火，也诱发了许多人逃离加州的想法。疫情期间，一系列高福利政策也引发中产阶级对政府劫富济贫的不满。2020年以来，几位高知名度的商业领袖宣布将离开加州，前往税收更低、法规更少的州，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世界首富之一埃隆·马斯克。马斯克从去年5月开始出售自己在加州的所有房产，在年底召开的 CEO 峰会上正式向加州告别，宣称自己的新家是德州。他毫不避讳地批评加州民主党政府的高额税收，以及在企业监管中偏向劳方与环保的政策。去年宣布将搬离加州的科技公司还包括甲骨文，其总部将从北加州湾区迁至德州奥斯汀。而首席执行官拉里·埃里森表示，他将迁居被誉为全球最昂贵的私人岛屿夏威夷拉奈岛，并带去他98%的股份。同时，老牌科技公司惠普也宣布将从北加圣何塞迁至德州休斯敦郊区。逃离加州潮是现实还是媒体炒作？菲茨杰拉德教授向美国之音描述了近10年关于加州移民的社会学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讲述了基本相同的加州移民变迁的故事。历史上，加州一直作为目的地，吸引了大量的移民。直到现在，加州人大多来自世界各国或美国的其他地方。我自己和我认识的周围的所有人，几乎无一例外来自加州以外。自2010年以来，移民模式出现了变化，也就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本科以下的人离开，而更多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搬入加州。在过去的几年中，移民模式又再次发生转变，年龄较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离开，但比例很少。 而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仍在移入。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和统计学教授布兰德表示，虽然不断有媒体报道加州人口流失，但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加州近年来依然是人口净流入州。布兰德教授同时也任职于由加州大学联盟校长办公室发起，由加州大学各校区研究人员组成的离开加州研究小组。该小组对被广泛关注的知名富人和公司逃离加州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该现象并不构成一个大的趋势。
There has been a drop, and there's been a couple demographic groups who we've seen migrating to different states. Some of the younger educated workers going to places like Texas, Oregon, Washington, where a lot of, tech jobs are located.And then some of the older individuals going to more neighboring states like Nevada and Arizona. So we are seeing some of that, but it also is a pattern we see kind of every, cycle, economic cycle, that there's some out-migration out of California, especially as prices and housing prices rise. We tend to see that kind of trend. And then, it reverses. So it's not something that's,out of the ordinary or something where we see this long-term out-migration of California. So it seems more of a cyclical type of pattern.
正在迁移的某些移民群体有所减少，比如科技工作者搬到德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而一些老年人涌入内华达、亚利桑那等邻近州。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一点，但这是一种经济周期的模式。高房价导致人口外迁，但随后情况又会逆转，这并不是与众不同的趋势，也不是持续长期的。菲茨杰拉德用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数据印证了同样的观点。斯坦福的一个团队查看了45000条百万富翁、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群的报税记录，并跟踪记录他们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富翁在美国国内迁移的可能性低于其他人口。他们可能有企业，不像其他人一样简单的到处搬离，就像我们也有家庭的因素制约一样。也可能因为加州南部有北美最宜人的天气等等原因。但事实就是，百万富翁的确比其他人群留下的时间更长。斯坦福团队的研究结果还表明，个人所得税每增加10%，百万富翁的人数会减少1%，所以税收导致人口外迁的影响其实非常小。那么为什么逃离加州引发高度关注？菲茨杰拉德认为，这可能是以德州为代表的州努力把免税和低监管作为吸引加州高净值人才的手段，所以当公司或个人从加州搬入该州时，就引发了大量的报道。加州优势难替代。此外，布兰德和菲茨杰拉德都提到，加州自身的优势导致人口不会出现持续的大规模迁出，这些因素包括天气和加州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布兰德表示，加州仍在延续制造富翁的神话，他们利用得天独厚的经济杠杆迅速致富，也会更愿意把财产留在加州。菲茨杰拉德也指出，虽然加州的个人所得税率全美最高，但针对人群是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绝大多数加州人的收入远远低于这个数值。另外，他指出，加州的财产税非常低，大约1%，将不同的税款平均下来，税率跟别的州相比其实并不是特别高。身处硅谷中心的刘胜也表示，湾区至少近几年在科技方向上的就业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很多企业必须要成长到一定的规模以上才能实现搬离加州，因为有很多的因素制约，比如风险投资的资源、合作伙伴，还有最重要的人才资源。许多的科技公司，特别是硬件企业，在湾区以外还是没有较大的人才库。刘胜指出，一些近年新兴的软件公司会因为可以远程办公搬出的可能性更大，而硬件公司则很难。
我以前曾经找过工作或者朋友找工作，你可以看，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光学方面的这个，那你可以看到湾区的话，可能相对比例来说，湾区有10个职位，其他的全美其他国家这其他地区加在一起可能也就2个职位，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或者职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得，不管是 可能算是被迫嘛，也是必须得要来到加州，哪怕知道加州的房价比较高。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